朝韩谈判延长毫无进展迹象，中国股市暴跌，全球市场震荡，台湾希望习近平访美言行不要伤害台湾。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全球股市暴跌，我们请专家点评股市的未来走向。北京大阅兵即将举行，但出席阅兵式的各国政要名单仍不明朗，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称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速度惊人，国际关系专家呢为您揭示美中两国间的明争暗斗。希拉里邮件门事件发酵，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出现新发展。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指数跌幅突破 8%。 随着中国股市狂泻，世界其他股市呢也应声下挫。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受上星期欧美股市以及中国经济数据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信心严重受挫。截至收盘，沪指暴跌 8.48%， 创2007年来最大单日跌幅。上星期五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创6年来新低，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新信号。而且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仅为 7%，为2009年来的最低。此外，美国股市上星期五大幅收跌，标普500指数创下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最近两个月，随着中国股市不断剧烈动荡，政府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最近的措施包括人民币贬值以及准许养老金入市等政策，但是香港天行国际金融集团黄志扬说，北京可能不会再有更大力度的措施了。
This time when the market drop back to that level, the government is not as aggressive because
市场这次跌到这个地步，政府不会再那么强力的救市了，因为他们很想让投资者知道，不是每次一跌政府就会救他们。
随着中国股市暴跌，世界其他股市也应声下挫。香港恒生指数开盘后跌900点，近5%。台北股市跌幅曾一度创下历史记录，收盘时虽有所好转，但同样重挫了5%。日经指数、澳大利亚、韩国、德国等股市都普遍出现下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上海股指星期一的跌幅呢超过8%，引领亚洲股市暴跌。此前美国股市呢也出现了黑色星期五，道琼斯指数创4年来的最大跌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股市暴跌？什么样的不确定因素让市场如此担心？股市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呢？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博士。梅博士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梅博士，市场究竟担心什么？为什么全球股市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下跌呢？梅博士。
市场它担心的是，可是不是全球经济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这是担心是在这个情况，因为它起初是一些初级产品，市场初级产品生产国，它的市场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类似于下行，然后是中国经济的这就是减速，然后又看着最近呢又是日本第二季度的数据，出来这都也不是太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它全球市场参与者。他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单普遍的比较普遍的担心是不是出现了全球经济的新的一轮危机，对全球股市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风险。 担心的就是这个。
好的，那么梅博士，刚才你呢谈到了这个市场担心的是股市是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那么其中中国因素究竟有多大作用？联想起最近人民币突然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增长速度放缓，还是有硬着陆的担忧呢？梅博士。
这中国因素在这里面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是比较大的，但是这种作用它很大程度上面是体现在心理上面的影响。心理上面的影响，为什么说是心理上面的影响呢？因为如果是说从实际的影响上面来看，中国它的 GDP 增长的速度虽然降到了7%，是多年来的最低点，但是这是与自己横是纵向比较是多年来最低点，如果是横向比较，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话仍然是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于人民币自身的那个的变化来说的话，这4%+的这贬值的幅度确确实实是大幅度的贬值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是按全年年度平均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来看，人民币对美元从1997年到去年，这已经连续升值了十八年了。那么在这种在这连续升值18年的情况下，从对美元2.8%到升到那个现在的这种的升到现在的6.几块钱，它升值的幅度已经相当高了。在这种17-18年的那升值之后，出现这种4%+的这贬值，这不算什么。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其他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对美元的贬值的幅度是很多是在30%-40%的左右，就是欧元对美元也贬值了18.0%，这个不算太多。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增长速度放缓，还谈不上硬着陆。而且中国经济虽然减速，但是中国通过进口等等方面，它对是贸易伙伴的拉动的话，仍然是体现了较强的拉动。中国对许多原材料、许多大宗商品的进口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明显的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因素它的影响是非常大，但是主要是体现在心理上面的影响和对资本流动上面的影响，而不是体现在对贸易等实体经济部门方面的影响。
好的，那么梅博士最后一个问题啊，未来股市的走向啊，您认为主要它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啊？您预测短期内全球股市是否呢会稳定下来？梅博士。
未来股市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它的经济的走向。你要知道，如果是按照实际 GDP 计算的话，去年中国的实际 GDP 占了全世界的16.3%，美国的实际 GDP 占世界的16.1%，中美两个国家合起来占了全世界实际 GDP 的32.4%，这情况。而且中国多年来，中美两个国家多年来经济增长增量占全球 GDP 增长的50%以上。那么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实体经济部门的走势和货币政策的走势。它对未来股市的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好，
这里面第一个是要美国的经济它的那个的能够站稳，美国的联储那个加息的这个问题靴子最后快点落地下来。第二个是要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企稳吧。
好的，
这样
我们感谢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博士呢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韩朝之间的对话呢，截至星期一下午仍在进行中。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朝鲜纠正最近的挑衅行为。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北层会谈似乎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半岛发生战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朴槿惠总统星期一在首尔与高级助理开会时说，如果韩国得不到要求平壤做出的回应，就将继续在边界对朝鲜进行宣传广播。
需要明确的道歉，并且防止再次进行这种挑衅和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些，韩国政府将采取正当行动，继续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我相信我们的军队，相信我们军人的忠诚。
首尔最近恢复了在边界地区针对平壤的广播，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在边界非军事区韩国一侧埋设地雷，炸伤两名韩国军人。平壤要求首尔停止广播的最后期限过后，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六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谈。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首尔认为朝鲜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我们认为应当遏制朝鲜方面的挑衅行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军队或韩美联合军演遏制朝鲜采取挑衅行动，因此我们要通过做好充分准备和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让平壤不敢进一步挑衅，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朝鲜高级军方官员和外交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天，但没有任何取得进展的迹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加倍努力，争取达成妥协。朝韩官员没有公开指责对方，只是说谈判气氛紧张，但双方似乎都不打算就各自公开的要求做出让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向上个星期五在高速列车上制服一名全副武装枪手的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颁授法国最高奖章荣誉军团勋章。奥朗德说，美国人斯通、斯卡雷托斯、萨德勒以及英国人诺尔曼的行动展现了勇气、团结和希望。奥朗德说，如果不遭到制止，那名恐怖分子很可能会制造一场大屠杀。西班牙当局确认这名作案人是25岁的哈扎尼，他在摩洛哥出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放弃九月上旬的访华计划。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日本已向中方转达了这一决定，并且强调希望能创造出首脑间利用国际会议等场合坦诚对话的机会，以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预计不会出席中国9月3号的抗战纪念活动和阅兵式。安倍上星期也曾在日本参议院表示不会出席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但日本表示希望在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国际会议之机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举行了大阅兵的彩排。然而，出席北京93阅兵的外国元首名单至今呢还没有最后公布。除了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可能集体缺席之外呢，日本官方今天宣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不会出席9月3号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不会在9月3号前后访问中国。另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金正恩至今也没有明确表示能否来北京。朴槿惠呢？九月初的反华是否会出现变数，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 VOA 卫视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许波你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刚刚宣布他可能不会在这个九月三号前后。九月上旬访问北京，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东方，
是的，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条消息。自从这个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今天表示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会出席9月3号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甚至呢也不会在9月3号前后访问中国。那么我们知道，中方呢一直希望能够邀请安倍来参加这个阅兵式，向他显示中国的军威。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媒体就在几天前还放风说啊，安倍在考虑9月3号访华和习近平会面，但是呢有可能不参加阅兵式。那么现在呢，等于是啊，安倍公开拒绝了中方的要求。这是要求呢，这个访问呢是中方正式宣布向日本发出来的。所以啊，媒体今天普遍认为安倍的这一决定啊，将会对日中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到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向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发言人发去了传真，要求中国外交部对这一个最新的进展做出回应，我们尚未得到他们的回复。许博，
好的，那么这是安倍晋三啊，下一步我们看一下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金正恩他是否会出席这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93阅兵呢？媒体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观察，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呢，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啊紧张，是否呢和金正恩没有拿到北京来的入场券有关系呢？东方。
是的，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太希望在93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了。第一，显示他和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啊，这个三个人站在一起，显示出那个中啊俄和朝鲜之间的团结。但是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参加中国阅兵的消息。那么这件事情呢，很可能是因为朝鲜内部啊，他的家世，他这个非常的混乱。现在呢，他也没有出过这个家门。这一次如果能到北京，是他第一次出访，所以呢，这个他是非常的希望。但是呢，中国到现在没有明确的说向他发出的邀请，那么他就我们可以想象了，他这个非常的恼火，因为朴槿惠已经正式的向朴槿惠发出了邀请，朴槿惠也同意出席93阅兵。所以上个周末呢，我们出席了朝鲜大使馆在北京举行的紧急的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北京的外媒，然后呢向韩国说发布了48小时最后通牒，如果在这个5点之前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他们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就在最后通牒到来的前一个小时，我们看到双方领导人的高级代表举行了通宵达旦的谈判，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的进展。目前呢，韩国总统朴槿惠声称是绝不让步，会继续用扩音器向北韩喊话，必须让朝鲜做出道歉。现在我们听说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朝鲜和美方正在商议把关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核潜艇部署到朝鲜半岛。那么我们知道朝鲜呢也向边境地区部署了什么气垫船，另外呢有50多艘这个潜艇已经全部的离开了港口。所以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朝鲜半岛的关系的恶化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影响朴槿惠的反华啊。徐波，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提到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那么媒体观察到呢，好像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也使得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微妙关系呢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呢中国啊，外交部呢日前呼吁朝鲜保持克制，但是朝鲜罕见的呛声说我们克制已经很久了，这是不是标志着平壤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东方。
是的，从上个周末这个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召开的这个紧急记者会，我们能看出来他邀请的是外国媒体，像我们啊，美国之音啊， AP 啊，就是美联社啊，这样的很多外国媒体到了，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我很少见到。那么也不是说邀请了很多的人，由此可见呢，就是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啊，肯定是出了问题。那么中国外交部21号呢，敦促朝鲜半岛的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而当天深夜， 朝鲜的外务省呢就发表了声明，
嗯，
说是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克制，到了现在谁的克制老掉，再也无至于控制局势，
就
非常强硬的。很显然啊，这个是指的矛头是指向的中国。
好的，
那么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出了问题，
嗯，
环球时报说必要的时呢，中国有可能有存在着一些管教朝鲜的手段。
好，看起来北京和朝鲜的关系还是相当的微妙。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防部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一年多来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近3000英亩，比三个月前官员们所说的中国在那一海域的填海面积多出5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8月20日晚公布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说，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底，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海域填海面积，是对这一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几个国家过去40年来填海面积总和的17倍。报告还称，中国的行为看来是为了强化这一海域的作战能力，扩大对海域的控制。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政府已在中国民众中埋下根深蒂固的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意识。
中国人非常善于抛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必须同意那是中国领海。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本月初推出的一部征兵宣传影片凸显南中国海争端，以唤起公众的爱国情绪。程斌表示，中国官方近50年来非常成功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一个政府一定会保卫国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概念，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It will probably hurt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m.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对中国军方的征兵有害。
Unless,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be wavering.
除非政府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在大说特说要捍卫中国领土之后，突然改变想法或者不能言行一致。
Or doesn't act as though it is in fact committed to that defense.
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人们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1日说，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发布报告说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惊人，新增的岛礁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0%。那么中国表示已经停止了吹沙填海的工程，但是呢将继续完善南中国海岛屿的基础设施项目。下面我们就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郝晓明来分析美中双方之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明争暗斗。郝教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郝教授，为什么美国五角大楼在这个时候推出了这样一份报告呢？郝教授。
因为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争端问题呢，这个历史其实由来有已久了。那么最近呢，因为是这个近些年来由于这个地区的这个自然资源的很多发现，当然也包括这个地区的战略意义来讲一直是非常有争议。那么当然这个在过去的这种争议当中呢，中国并没有采取非常实质性的大行动进行在这个地区呢进行有意识的行，就是客观实实的进行控制这些海域的争端了。那么过去些年呢，应该说是菲律宾呢、越南呢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的这些地方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南沙的岛，那么中国占的一些岛是小部分。
嗯，
啊，那么中国这个为了这个除了在根据它的历史上的原因来说明这个这些岛屿是中国的这个历来的啊应该是领土之外呢，那么它现在主要因为中国的本身实力增强和对这个实际这地区的资源的需要呢，所以它才开始从事实上来想证明这些地方本身属于中国的领土，它有权利在这些地方来进行填海的这个工活动了，是吧？当然美国作为这一个世界警察，同时美国在这里有很多它自身的利益的因素在里头啊，所以这个本身这是两个大国博弈的这个一个结果，并不是完全是中国跟这个啊几个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问题。
嗯，好的，那么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活动啊，北京呢宣称说中国并非填海造岛的这个啊始作俑者啊，那么美国单挑中国提出批评呢，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北京的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说的这个话呢也没有错，因为最早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真正开始动作的话还是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合作，当时说实话南沙这个地方离得比较远，在某种意义来讲过去这种资源没有那么体现啊，包括这个国家在这个深海地区开发石油资源以及等等这些能力上都有限啊，包括中国的海军的能力等等来讲，所以在这方面以前来讲的话虽然就是有些地方已经默认了一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在这做些事情，那么这些年来中国才开始大规模的，就是说这两年哈开始大规模的填岛运动，
嗯，
从这点意义来讲的话，中国我觉得它根据它的历史对这个地方的管辖以及，包括这个二战之后哈，这个当时的这些开罗宣言呀等等波茨坦公告，谈了一下结果，中国从这个法律上它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的，在这个对这个些岛屿的占有率，
嗯，
那么这个填海呢，主要造成一个事实，不光是说历史从自这个国家历史来讲是什么一个情况，同时事实上来讲的话，到了真正到这些国家利益来讲的话，谁占有了，事实上占有这些岛屿，实际上在今后这个解决问题上一定会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嗯。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不久前呢，他这样说过，说中国虽然啊，不只是中国一国呢，在南中国海呢填沙啊，这个填海造岛，但是中国无疑呢，它是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改变了那个南中国海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南中国海的这个现状啊。您如何看待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其实美国从这样讲话来讲，从客观事实上好像是不错，中国在近期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呢我觉得美国之所以现在能公开挑战中国这个事情呢，他也意识到就是说话说回来的这个地区争端来讲，美国最不希望看到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这个整个争端问题上取得占有优势，或者说控制整个南沙地区了，那么这样作为他宁可把这些地区分成这个不同的小国家在那进行争端，要远远超出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大国啊，对整个地区的占领，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讲是不利的。
嗯，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强调来反对强调中国的这个做法问题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从这个第一个是当然地区稳定和平稳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好，我们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郝晓明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啊，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啊，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还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得不他们兄弟从一日干，怎冤冤相报，永不君子。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济，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讲。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宝申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今天我们要谈两个话题。第一话题呢，上个星期中共的政法委还有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公安部等等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律师工作会议，这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要谈到呢，律师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保障律师的各方面的权益。我们知道中国的律师呢，特别是维权律师，近年来他们的权益遭受了很多的侵犯和骚扰。今年七月份以来，有很多的维权律师被抓捕或者被约谈、被失踪、被外出等等。我们要谈一谈，在中国律师没有他们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怎么来实行司法公正，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
这是一个话题。
对，第一个话题。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我们知道中共多年来啊，对这个干部队伍一直强调的是所谓增长，而不看他们怎么样效益如何、治理情况如何。特别是中共反贪打虎以来呢，很多的干部都害怕被牵扯进去，所以基本上都是无为而治。这次天津的大爆炸案以及爆炸案以后的善后管理，就凸显了中共治理体系和干部治理能力的这个缺陷。我们要谈一谈中共怎么样来改进国家的治理体系，怎么样来提高干部的治理能力。
两个话题都是很重要的话题，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关心的话题。感谢宝申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法国受到了赞扬，因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枪手。
美国人斯潘塞、斯通、阿莱克、斯卡拉托斯和安东尼·萨德勒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晤了媒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哈特利说，这三个人是真正的英雄。
these three brave young Americans.
这三个勇敢的美国人跟一个法国和英国乘客展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勇敢，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那人看上去意图大开杀戒。
美国空军军人斯通入院接受治疗，他被袭击者用滑刀割伤了颈部和手。他讲述了从沉睡中醒来，睁眼看到那个枪手站在车过道上的情景。
我转身看到那个人像是拿着一支 AK-47 冲锋枪，那支枪好像卡壳了，他正在试着装子弹。阿莱克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过去。他接着就跑过去，跟他扭打，我们都倒在地上。阿莱克爬起来，从他手里夺下枪，我卡住了他的咽喉。
后来英国人克里斯诺曼也上前来跟阿莱克斯卡拉托斯斯通和美国学生萨德勒一道制服了那个摩洛哥出生的枪手，在他被制服之前至少弄伤了一个人。旁边的人用手机拍下了袭击之后的情景。在被问到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的时候，萨德勒说，他认为在危机时刻行动起来比不行动要好。
躲避或者往后坐不会有任何用处。假如我的朋友斯潘塞没有挺身上前，那个枪手就会成功。
西班牙当局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是26岁的阿尤布·艾尔哈扎尼。过去一年，他在叙利亚。他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上了列车，不久之后就开始发动袭击。袭击发生在星期五，当时列车在高速行驶，正在穿过比利时，车上有554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列车被改道去了法国北部的阿拉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在拉斯维加斯发表重要讲话，继续强调要让美国能源生产更加清洁。在国际社会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就气候变化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之际，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改革，减少碳排放。星期一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旨在研究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如何合作推动清洁能源，实现美国电网现代化。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李德表示支持伊核协议。李德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伊核协议是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李德说，他之所以支持这个协议，是因为反对者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办法。李德的立场是，国会共和党人不大可能争取到足够的票数来阻挠伊核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黎巴嫩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推迟了原定于星期一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的抗议活动。星期天的反政府示威中，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突。组织者表示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诉求。星期天的抗议活动最开始是和平的，数千人对黎巴嫩周围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整个政治制度表达不满。晚上，安全部队使用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人群，一些抗议者则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接下来的小夏看美国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希拉里的电油门事件对总统大选出现了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最近有了新发展。美国媒体报道说，副总统拜登昨天私下拜访了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被认为是拜登有可能参选的征兆。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为大家进行分析。小夏你好。
谢谢。
副总统拜登呢，他要参选的消息媒体已经报道过多少次了，那么这一次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拜登有意邀请沃伦搭档啊，来参选，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小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消息，所有美国媒体呢都把它当作头条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沃伦一直被认为是希拉里的竞争者，那么沃伦呢，他是民主党的左翼，在民主党的左翼中呢，非常非常得到那个支持，而且奥巴马总统跟他私人关系很好。那么奥巴马总统跟克林顿夫妇的关系呢，媒体也都知道并不是那么和睦，所以据说过去奥巴马总统还曾经是私下劝过沃伦参选，但是因为希拉里把这个资源都占住了呢，沃伦不好参选。那么这次呢，希拉里的电油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报纸上到处说的都是这个会不会引起，就是说这个，因为 FBI 已经介入调查了，说你这个电油门呢涉及很多国家的秘密，那么弄到你私人的那个服务器上，这是违法的。所以这中间就出现了很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沃伦跟副总统拜登的私下会面就显示着很有可能呢，沃伦副总统拜登去争取沃伦的支持。尤其是我想他们私下会面，说这个私下这两个字啊，但是还没会面媒体都知道了，所有媒体在会面两个小时以后都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说拜登有可能请沃伦参加他的队伍，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他有希望竞选的征兆。
那么您刚才提到希拉里·克林顿呢，他是遇到了麻烦，那么这种麻烦在多大程度上能变成对他选举的一场啊危机？电油门事件呢，最近又有什么新的这个进展？为什么对克拉里的选情有这么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现在去看美国媒体上写希拉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电油门的，几乎没有一条消息是关于他是有什么政策啊，有什么建议啊等等，所以他的竞选活动就被整个被这个丑闻给盖住了。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很关键的事情呢？前两个礼拜出的事情是因为他原来他手里有这个服务器上有没有私人邮件，用这个私人邮件有没有这个国家秘密吧，他说他不交。那么最后呢，是有媒体告到法庭上，法官判说你48小时必须交出来。结果现在交出来呢，就是联邦调查局就介入了调查。我们都知道联邦调查局调查的都是犯罪案件，不是普通的这个案件。那么介入调查之后呢，联邦调查局目前已经说有300多个他的电邮里涉及国家机密，也就是说他在他当国务卿期间把国家机密挪回自己家里去了，这是很大问题的。所以现在呢，希拉里处理电油门事件处理的不好，他就有一种说根本就没事，而且媒体要问他，他就非常不高兴，说你是不是把那个服务器抹去了，他我怎么抹，我拿抹布去抹，还做了一个手势，这样呢让外界就非常有看法。
好的，那看起来呢，希拉里·克林顿的麻烦呢大于他的预想。那么你刚才谈到的都是民主党的选情，我们谈谈共和党。共和党选情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川普我们都知道逆势而上，那么他呢现在的这个民意调查呢仍然领先其他共和党候选人。那么川普这个奇怪的人物，他真能 成为美国总统呢？您的看法？
他还不仅仅是领先，在今天早上公布的民调，
遥遥领先，
他是遥遥领先，他是16个候选人中，他占了 30% 的民意支持率，所以支持率非常高，而钱最多，而原来以为能够用这个竞选基金钱来压倒他们那个布什，杰布布什只有他的一半。所以这是对杰布布什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个川普吧，他就等于把这个美国什么大家心里想的可是不敢说的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都一股脑说了出来，结果很多尤其是美国的蓝领阶层和下层人民非常认同他，这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是个亿万富翁，他手里他是有这个他自己公布870亿美元的资产，可是普通人认同他，因为他说话嘴上没把门的，跟政客不一样，结果是弄得很多普通人反而觉得哎呦我看他说话就跟我爹一样。
嗯，哇，川普能不能当美国总统，我们拭目以待。
这位奇迹。
感谢美国之音的龚晓夏的观察和介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场战役呢，这场选战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人格魅力为主导的阶段。今年比以往更明显的是，最强势、最大胆的言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共和党阵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这个场景很好地表现了什么叫造势。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乘坐私人直升机抵达爱奥华州集市参加竞选，一个小孩以为川普是蝙蝠侠，川普可能不是超级英雄，然而他目前是共和党逐鹿群雄中的领先者，拥有最高的曝光率，这都是因为他大胆的言论。
墨西哥人把人送过来的时候，他们送的不是最好的，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
娱乐文化已经取代了政治文化。
政治历史学家艾伦·里奇曼说，决定曝光率的如今是人物个性。像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这样谈纳粹大屠杀。
我去过奥斯维辛三次，当我谈到焚尸炉门时，我就站在炉门旁，我确切地知道它的样子。
还有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谈到非法移民。
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并做了这些非法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把他们退还回去。
会押宝的人已经说了，唐纳德·川普只是昙花一现，他会淡出。共和党人总是提名建制派，今年也许情况不同了，因为这次的建制派杰布·布什的竞选实在是平淡而枯燥。
里奇曼说，总统竞选最终会更多聚焦政策分歧，然而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做不到，因为共和党各路候选人的观点实在没有多大的不同。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两岸三地的消息。首先我们看香港，香港人权民运组织针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以及公民的事件呢，发起释放律师的邮寄明信片的这样一行动。我们下面就连线发起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蔡耀昌。蔡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好，蔡先生，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发起这个邮寄明信片行动的这个计划，主要都有哪些活动？
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在香港的街上还有我们团体中间，还有透过网络也呼吁香港居民还有其他的海外的朋友寄明信片到中国内地给这个公安部部长。我们在街上我们收集到超过700多张明信片，我们明天的准备就共同就到香港的邮政局寄这些明信片。那主要就是希望公安部部长他应该严格按照法律尊重人权，处理最近的一连串的内地维权律师给扣押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过去一个多月，很多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其他人士给扣押，都得不到一些正常的人权的一些保障。 包括有一些人现在也不知道了哪里啊等等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些行动，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要求中国政府要严格按照法律、法治跟人权的原则处理保障公民的应有的权利西方所有被侵权的违法扣押的人士，包括维权律师。
嗯，好的。那么那你们这个行动，刚才你介绍了这次行动的主要规划以及它的一些诉求。那么蔡先生再跟我们谈一谈，就据你们了解到的情况，现在中国政府拘捕、关押以及呢约谈或者说呢这个监视居住等等，究竟有多少这个维权律师？最新的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是从今年7月、9月开启，我们跟其他一些全体的收集的资料应该超过300多人，其中有100多个是维权律师，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法律工作者维权人士，都受过各种各样的刚才你介绍的可能扣押、可能监视居住、也可能约谈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出现。我们发现可能到现在为止起码应该还是有10多20个人左右，其中有10个左右是维权律师现在还在给扣押，有些已经进入这个刑事扣押的阶段，有些是监视居住，有些可能现在到什么地方都还没弄清楚所以我们觉得是需要给中国政府更大的一些压力，一些透过舆论、民间的包括在海外方面的联合国等等给他的压力，要他公布详细情况严格按照法律人权的一些规定如果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该就是释放这些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
好的，我们感谢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访美，并且与奥巴马总统举行峰会。尽管过去几年来呢，两岸关系有所改善，但是台湾议题似乎已不再是美中之间的一个主要话题。不过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说，他希望习近平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访美期间是否对台湾议题有所表态，美中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20号在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台湾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希望习近平访美期间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有关习近平的访问，我们只希望他不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来伤害台湾。我们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要，他对华语世界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说华语的华人社会中唯一的民主体制。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立场非常明确，习近平不大可能在访美期间做出新的表态。北京对台湾坚持的立场是，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果习近平以非常明确的言辞谈到可能会有这些或那些后果，我会觉得非常意外。北京希望明年5月，无论是谁执政，都会采取一个能够被视为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仅仅表示尊重并理解中国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但并未对他自己是否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做出明确表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柯文哲模式中展现出某种弹性，这种弹性 或许可以转移到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史丁生中心访问学者冷泽刚认为，在不承认中国一些基本原则立场下，这种地方性互动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中央政府的级别。
I don't quite think Mayor Kerr really recognized the 92 consensus.
我不认为柯文哲真的承认92共识，但是他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而且他还说了两岸一家亲的话，这话是习近平说过的。既然是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你就只好咽下它。
That's what Xi Jinping says, and Chinese leaders say you have to swallow it.
北京当局多次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政治基础，台湾各政党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日访问华盛顿时再度强调，两岸关系目前正处于重要节点，台湾人民必须对未来要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问题，中国的立场坚定，不会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两名女性创造了美国陆军的历史，她们通过了严酷训练，与94名男性军人一起从以严苛著称的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证明自己是强者中的最强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周接着一周的障碍训练与命令执行，考验着学员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
你从没感受过这样的身心交瘁，感觉就要崩溃了。
陆军游骑兵要昼夜执行任务，跋山涉水。在入选这个课程的军人当中，有60%的人无法完成所有的训练。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做到了，沙耶·哈维尔也做到了。
我们与任何入选的人一样想要胜出，我们显然成功了。
他们的成功令周围的人印象深刻，也反映出专家们所说的社会转变。
这确实挑战了那种认为女性竞争不过男性的看法，也表明文化确实会改变。
我不在乎是男是女，如果他们有游骑兵臂章，我就希望他们与我并肩作战。这两名女性证明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与我共进共退，我知道他们值得信任，也希望他们能信任我。
他们还赢得了训练指挥官的褒奖。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今后我会再次和他们合作。
星期五，格里斯特和哈维尔参加了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成为第一批从这处陆军精英训练营毕业的女性。11月还将有更多女性尝试这个课程，希望获得游骑兵臂章。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是否让女性进入那些历史上只允许男性加入的岗位。美国之音八部乔治亚州班宁堡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张玉婷 X 提的话题，就是对大学生活的期待。Won't sleep a wink. 睡不着。I am leaving for college tomorrow morning.I am so excited to go to college. I won't sleep a wink tonight. 我明天早上就要去上大学啦！我真是太激动了，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Anxiously awaiting. 等得很焦虑。I've been anxiously awaiting my first day of college all summer. All I want to do is start my new life as a college student at NYU.我整个夏天都在焦虑的等待开始大学的那天，我就想尽快作为一名纽约大学的学生开始我的新生活。 My mind is racing. 思绪如飞。 My mind is racing with all of the exciting things I'll be doing. Going to cool classes, exploring New York. Oh yay, college!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都是那些要去做的激动人心的事，要去上很酷的课，探索纽约啊，耶，大学。 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excited to go to college? Do you think you'll be able to get a wink of sleep the night before you go to colleg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个星期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议上表示，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有分析说，在大批维权律师受到拘押、遭到骚扰之际，只谈律师权益只不过是一个玩笑。那么这个会议传递了怎样的信息？中共是否难以理解律师的职责和权利？今天的节目首先谈谈这个话题。另外，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学者和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但也有评论认为天津大爆炸案凸显了第五个现代化的短板。那么中共应当如何提高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化解民众的不满？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股市星期一再次暴跌，上证指数跌幅突破 8%。 而随着中国股市的狂泻，世界其他股市也应声下挫。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受上星期欧美股市以及中国经济数据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中国股市信心严重受挫。截至收盘，沪指暴跌 8.48%， 创2007年来最大单日跌幅。上星期五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创六年来新低，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最新信号。而且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仅为 7%， 为2009年来的最低。此外，美国股市上星期五大幅收跌，标普500指数创下四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最近两个月，随着中国股市不断剧烈动荡，政府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最近的措施包括人民币贬值以及准许养老金入市等政策，但是香港天行国际金融集团黄志扬说，北京可能不会再有更大力度的措施了。
This time when the market drop back to that level,The government is not as aggressive because
市场这次跌到这个地步，政府不会再那么强力的救市了，因为他们很想让投资者知道，不是每次一跌政府就会救他们。
随着中国股市暴跌，世界其他股市也应声下挫。香港恒生指数开盘后跌900点，近5%。台北股市跌幅曾一度创下历史记录，收盘时虽有所好转，但同样重挫了5%。日经指数、澳大利亚、韩国、德国等股市都普遍出现下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朝韩对话截至星期一下午仍在进行中。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朝鲜纠正最近的挑衅行为。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北高层会谈似乎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半岛发生战争。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朴槿惠总统星期一在首尔与高级助理开会时说，如果韩国得不到要求平壤做出的回应，就将继续在边界对朝鲜进行宣传广播。
需要明确的道歉，并且防止再次进行这种挑衅和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些，韩国政府将采取正当行动，继续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我相信我们的军队，相信我们军人的忠诚。
首尔最近恢复了在边界地区针对平壤的广播，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此前韩国指责朝鲜在边界非军事区韩国一侧埋设地雷，炸伤两名韩国军人。平壤要求首尔停止广播的最后期限过后，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六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谈。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首尔认为朝鲜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我们认为应当遏制朝鲜方面的挑衅行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军队或韩美联合军演遏制朝鲜采取挑衅行动，因此我们要通过做好充分准备和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让平壤不敢进一步挑衅，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朝鲜高级军方官员和外交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三天，但没有任何取得进展的迹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加倍努力，争取达成妥协。朝韩官员没有公开指责对方，只是说谈判气氛紧张，但双方似乎都不打算就各自公开的要求做出让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今天的两个话题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增加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中国政府计划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对2015年1月1号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我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四种罪犯。第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第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第三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第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参加我们今天热点话题的呢，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您谈一谈这次特赦的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象征意义多一些，因为这个说因为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赦免这个曾经参与抗战的这个在押犯啊，这个我估计现在起码可能都在90岁左右了。那么中国监狱里还是否存在还或者存活着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在押犯，这个就是已经判刑的罪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自从1949年以来啊，经过什么正反肃反然后历次的这种政治运动，那这个当时这个确实有不少这个国军的将士啊，这个被镇压、被处决或者被判长刑，但这些人是不是今天都还存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从这个纪念抗战来特赦这个抗日将士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可能这个受贿或者受益的这个面儿不会有多大这个面儿，倒是给人感觉呢，可能一个呢是过去的特赦啊，七次特赦过去都是设这个对手或者叫做敌人，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在押的战犯，什么伪满洲国在押战犯，哎，他主要是政治上的敌手，那么进行特赦，那这个呢当然有它的政治作用，但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这个赦免的其实真正的重点啊是自己人，也就是说中共军队参加过比如国共内战，也就是所谓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也就是朝鲜战争，然后什么中苏之间这个珍宝岛战争，然后中印边界战争，中越的西沙之战，然后中越的这个边境战争，我估计是这些人就是曾经是解放军战士，如果是他们参与过这些战争的，他们可能这一次会有条件的获得特赦。那这个可能对军队有一定的安抚作用。此外，后两位主要是一个是高龄，然后有残疾；一个是低龄，就是少年犯，但是呢，这个是轻刑。这两种呢，当然也有一定的人数，但是呢，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是参加过中共的这个或者是解放军的这些个战士的这些人。可能他们是这次特赦的真正的受益者。谢谢。
何斌先生，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次是特赦而不是大赦，很多国际评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共应该释放他仍然关押在监狱里的许多政治上的异议人士，还有像什么维权律师等等，但是这些人很显然不在这四类所谓犯罪分子的名单当中，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特赦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反响，所以我为一些被特赦的这个家属感到了高兴，尤其是那些少年的犯罪人员。我觉得最需要特赦的啊，就是按照我的了解啊，就是只要不对社会产生就是说情势啊就是危机的，比如说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都应该在特赦之列。原因非常简单，中国的整个的司法系统是一个不公正的系统，长期以来几十年以来基本上是冤假错案非常之多，而且呢中国的很多的犯罪，所谓的犯罪行为是跟这个制度本身的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批人进行这个特赦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法治的精神，真正尊重人权，也是在这样一个中共认为他应该释放出某种合法政治气氛的情况之下应该释放的人民。这些人民当然要包括这个不但对社会不产生危害，而且在社会做出了非常杰出和卓越贡献的这个刘晓波啊、高志胜，还有这个现在没有这个判决，但是呢已经在非法拘押了很长时间的高瑜这个朴志强，还有很多很多的在因为政治上的发出不同声音的这些人，这个首先应该在特赦之列，因为只有特赦这些人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的气氛，真正给言论自由，真正给这个政治的这个和谐这个人权的尊重中国政治走向这个文明化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所以这批人如果不再释放，那其他的释放人呢，讲老实话他那个正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再一个就是需要重点释放的特赦的人员，我认为主要应该包括经济上的这个犯罪人员，这些人主要是两大这个三大类，一大类就是一般比较低级的什么经济诈骗呐、或者是一般经济上的这个民间一些比较低层次的这个民间人士所犯下的一些经济犯罪，那么这些东西在中国的经济上的法律政策很不健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应该列为起列。第二个是企业家 啊，像这个很多的商人，他们在过去过程中间呢，经商过程中间，是由于你本身制度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啊，你是按照正巧别人摸着石头过河啊，他人家这个去捉了老鼠啊，摸着石头过河，结果你把他给判了，是你的这个法律反反复复，是你的政策不断的变化啊所造成的这部分。还有呢，就是包括贪官，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谴责中国的贪污腐化。但是这样一批大部分的这个贪官，不是他们本身是天生就是坏人，而是呢你整个的制度就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制度，你是鼓励人家去滥权，鼓励人家去腐败，今天你为了政治需要又把他们这些人判起来，让他们家破人亡。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列入啊台设之列。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之下，凡是对现在的人们的人身安全不产生啊立即性的危险，或者说过去不是严重的，比如说杀人犯呐、啊，或者是对人造成啊这个人身的巨大伤害的人民，都应该列入为的啊这个台设的范围、思考的范围。但是很可惜没有，现在所列出的这个人为张先生刚才一下子就点出来了，什么抗战胜利还有几个人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表面文章，只是这个说啊，因为社会现在关系过于紧张。现在这个政权得到老百姓的反弹太大啊，这个经济的危机、社会的危机、外界的危机，所有的危机都现在已经包围他了啊，因为他一系列错误的这个执政啊，一系列基本的这个制度的这个缺失啊，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么一种东西呢，释放一个气息，但是这个气息是几乎没有用的，因为你搞这个抗战啊，首先你不尊重历史。因为你共产党根本就不是抗战的这个主力，而且是偷了抗战的一个后台，这等基本事实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和知识的人都有的。你在这个时候搞这个抗战，你共产党是没有资格的，你是自取其辱。第二个是啊，抗战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反对法西斯，是反对军国主义。但是你今天耀武扬威，你搞这个阅兵式，你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你就是搞的法西斯，你搞的就是军国主义，所以你用反军国主义的名义来张扬军国主义，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你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主流社会的基本上的这个抵制，这些东西不改变，你抬出几个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上个星期四，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指出，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有分析称，在大批维权律师被当局拘捕骚扰之际，空谈司法公正和律师权益只不过是玩笑一场。那么这个首次由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多个政法部门针对律师工作联合召开的会议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它瞄准的是司法公正还是党的领导？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律师权益在中国为什么难以实现？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呢两位时评人来参加分析。一位就是刚才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谢谢两位继续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在这次会议上呢，孟建柱表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其中包括在辩护代理过程当中的知情权、申请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收集证据权等等。您认为孟建柱列举这样几个权利，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律师工作中这些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死磕律师，就是因为这个律师所应该正当行使的这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得不到这个实现，所以呢，才有一批律师去做这个死磕律师，就是我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你应该让我这个行使的权利，你如果不让我行使，我就跟你死磕到底。那这种情况呢，就造成实际上是
这个法院、警察院，特别是公安部门跟这个律师界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冲突。这种冲突呢，实际上在不久以前以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围捕律师的这种方式，这个来进行。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波，这一波来看呢，其实我认为其中不乏这种报复性执法的成分。所以呢，这个举措一出来，就是抓捕律师这个举措一出来，不仅全国这个舆论哗然，而且全世界舆论也哗然。就是到底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到底这个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一宪治国、依法治国，在中国得的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甚至是一种反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回应这种责难，就是我们还是有法治的，我们还是要保障律师权益的。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政法委的地位显然是已经远远不如这个周永康时代那么有权势。那么这个还有，当然这个这次会议显然也不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会议，因为好像也没有哪位常委出席。那么另外这个他也就是所谓两院两部，然后这四个部门举行了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可能带有一定的纠偏和统一认识，那个这么一种做法。到底这种做法能不能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实现？就他现在提出的这些个承诺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党大于法，那么现在甚至党大于法这个问题，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居然也成了一个伪命题了。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如果说这个中国的司法一天不独立的话，那么一天总是这个党大于法。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公正，因为党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才会出现这种什么这个长官意志、党委办案什么这一套黑箱操作等等这一套。所以这一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法治的精神是相冲突的。如果这个党要在法治上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司法公正一天不能实现。所以现在的这个开了这么一个会，可能有安抚的意思，可能有纠偏的意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要接着往下看。因为毕竟现在到底是做给公众看，做给国际社会看，而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按原来的思路搞原来的那一套，那我觉得开不开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何丕先生，刚才您在回答我们热点话题讨论的时候，就谈到了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当中的一些异议人士、文权律师等等。您认为孟建柱还有其他的中国这个部委的领导人谈到的这些律师是泛泛而言，包括不包括所谓的维权律师的权益在内呢？
这一次大规模的如此的抓捕这个维权分子等于给了习近平的这个依法治国一个最响亮的一个耳光或者是嘲笑那么孟建柱呢，相对来讲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无论是他在上海还是在江西还是有一定的名义的，但是很可惜的，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有一定能力的领导人呢，成为了这么一个政法系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相信他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或者有一点点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的判断力，他知道这样一等大规模的这个抓捕这个律师对律师的这个伤害是非常之严重的。 啊，那么中国历史也正多，而且历史呢是在现代的法治进程里面几乎扮演的是一个媒介性的一等角色，一等为权力维护的最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那么这样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历史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的这个罕见的，尤其在最近这个几十年，这个国家政治越来越文明的情况之下，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很少在别的国家啊所发生。那当然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工作会议，能够呢在这个不要对历史的这个职业的啊侵犯啊有更加蔓延的这个趋势。他是否是在矛盾跟着当先生所讲的起到某一点纠偏的作用？但是我毫不疑问的啊，这个给予一个判断，这是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的。中国对法律的伤害的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法系统，就是各个执法系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就是权力的滥用，这是中国司法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只要政法委存在，只要党组织存在，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的这个期待，我们也不要认为啊，律师的这个权利会得到根本和有效的这个保障，因为律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对抗这个公诉人啊，对抗这个被告啊，对抗这个原告啊，或者是为原告或者被告为他的当事人呢进行辩护，那也就会直接和这个党的系统产生直接的这个冲突。那么在现有的党的干涉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即使由政法委来组织这个保障，那是很荒谬的。就像一个小偷这个给自己的人格进行担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一边犯罪一边啊这个给自己一个背书，所以几乎是没有价值。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就是讲白一点讲简一点，只要党存在我们就不要抱有希望，反而他某时候所透露的这某一些积极的信息和一些好的信息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使我们产生某一种期待啊，使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肯定他做得好的方面。即使在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他有时候做一些好的事情得到某一些名誉，实际上是为他下一步的滥权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但要批评和啊，否定他啊，这个做的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他做的某一些释放出一些正面信息的东西，也要同样保持警惕，甚至警惕性要更强，因为基本上的框架不改变，其他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
嗯，张立凡先生，国际社会呢对于中国大规模的这种拘押维权律师的做法非常的反感，而且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如果你维权律师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他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权益就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而且除了拘捕以外，很多的维权律师还被带走、失联、被传唤、约谈等等。我还看到今天还看到报道，很多维权律师现在出境也受到了限制。在您看来，这次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美国方面会不会谈到维权律师他们的权益的问题？
我想可能会成为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筹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丑陋了，而且呢，对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依法治国来讲，这是严重的有损他这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形象。所以我想呢，这次我也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就是好像这个高院有指示，对于朴志强律师的这个案件现在呢推迟3个月审理。那么究竟是不是要在这个拖到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呢还未可知。但是呢，这一点也看出来，就是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啊，中美之间可能已经有一些切磋在进行之中。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为了要给习主席的访美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那么现在有开这么一个律师工作会议，然后呢，对于这个像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因为朴志强律师他毕竟是一个 在中国的这个维权方面，特别是像废除了这个劳动教养制度这些方面，他做了很多有影响的工作的这么一个律师。那么你把他判刑的话，他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现在普案这个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我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你把他这个判罪的话，有可能就影响这个公众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评价。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最高当局和这个政法委这样的部门，他们也在权衡这一点。但是他们究竟会怎么做，那么这个现在还未可知。当然我们看到也有艾薇薇的先例在，就是说这个德国的副总理访问中国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艾薇薇先生被允许出国了。那么是否就是说这一类的外交上的折冲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改善中国这个维权律师的处境，这点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至少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听说好像像天津爆炸案这些个受损的业主们想维权，但是现在他们也找不到这个维权律师，因为好像没有人现在能接他们的案子。这个可能也是这个造成了一种既造成了民众的一种司法困境，其实也造成了一个这个体制自身的这种司法上的困境。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维护律师的权益话题。接下来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问题中共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长时间来一直是这样的。什么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变成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变成了这个最高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很常见的事。这一次是什么呢？是叫做是，一般都是说一套在前，做一套在后，这一次做一套在前，说一套在后，所以更具有讽刺性。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天津这个事儿，天津大爆炸呀，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点天意？因为抓周世峰律师、王宇律师、李和平律师的这些三个人我都见过，说抓他们三位律师呢是天津抓的，天津公安局抓的，但是天津呢抓了没多长时间就大爆炸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迷信色彩，有点天意，是吧？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小心一点。孟建柱讲的什么与周永康讲的什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的记忆中，周永康并没有讲过要废了律师，但是在周永康的统治时期，刘晓波、高志胜等人的确是被判刑坐牢了。当然我也是在周永康时期坐牢时间比较长，但是在习大帝的统治下并没有废除律师制度，并且在那个要依法治国，并且在制定宪法就是要遵守的口号下，却抓捕了高于普志强、王宇、周世峰、李和平等等等等律师，并且尚未审判就宣布这些人有罪，看起来受伤害的是律师，实际上受伤害的恰恰是习大帝自己。这就是你习大帝的统治术吗？
好，
中共的确是。
山东的孔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中国是不适合搞法律的，因为中国的法治和中国的制度是相冲突的，是矛盾的。那个习近平说过，他说要以法治国，那个他说的话就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以法治国，如果说真是以法治国的话，我们的这个体制它是个专制，它是人治的， 要真是想从法律治国，像西方国家以法律治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我们中国的法律是为那些是有情有势的人服务的，我们中国的劳苦大众享受不到法律那个带来的优厚待遇。那么将来共产党说那些话，就是孟建柱说的话，绝对都是虚假的，他的自欺欺人的说法。将来还有更多的律师被抓住。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的司法公正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把什么作为一个突破口，司法公正才能有希望？
首先把侦查委拆小啊，这个实际上在89年之前，侦查委已经拆小了，有些地方变成侦查工作领导小组，有的地方连这个工作小组都没有了啊。有一些地方边沿海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为了捞一点钱啊，侦查剩下的一些这个老人啊，就搞了一个打击走私办啊，为自己捞一点福利啊，挺好的，就是也成为一个养老院。但是到了89年以后，由于六次镇压啊，这个侦查委又死灰复燃啊。如果侦查委不取消，法治是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的。第二个就是隔期的啊，这个司法系统啊，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有几大系统啊，就是民政系统啊，然后司法局啊，然后这个法院、检察局、安全局啊，然后这个检察院啊、法院啊。那么这几个系统的党组织如果不拆消啊，中国的法治是没有希望的啊。所以党是这个法治里面最大的一个破坏力量，或者是最大的一个阻力。如果这个不拿掉，急的东西都是废话，都是浪费时间啊，都是浪费我们的期待和浪费我们的希望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形成虚实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不要啊。所以我就早就提议过吧，我说如果你不想搞这个法治 ，OK， 那你就直接搞一个公安局就可以了，还要法院、要检察院、要律师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以前公安局自己抓人、自己审判、自己管理也挺好的，哎，达到你的那种高速办案的这个目的啊，对不对？也达到了你更有利于打击这个你的敌对势力的这个目的啊！你还搞这么一个法院，搞这么检察院，还搞这么律师，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不自己浪费这个时间吗？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要以一种法律的这一种名义，就欺骗民众，就欺骗舆论，而且呢，给这个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呢，提供一个有力的说辞啊，就是我们是依法治国，哎，这个法是恶法，哎，恶法比没有法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
好的，中共召开律师工作会议，律师是否会得以翻身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天津大爆炸是否凸显中共治国之短板。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台就是后台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一而终，怎冤冤相报，永不君子。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场
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学者和媒体认为，这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后，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近日在天津发生的大爆炸案以及当局对事件的处理，却暴露出中共官员在治理无能、治理无方。有评论表示，天津大爆炸案凸显了第五个现代化的短板，在多年来只强调增长、不注重效率和管理之后，在强力反腐导致众多官员无为而治的同时，中共应当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化解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官员治理能力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这种说法？
看，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我觉得就是这个三中全会提出来这个本身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想要替换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你看，从这个十八大以来，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啊，但是也讲深化改革，也讲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就是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这句话。所以呢，是不是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替代物？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可能也没法等同，因为这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多少还有一点政治现代化的味道，但是呢，它的这个着重点是在治理这两个字上。那么治理可能就有一个问题，是谁来治理？那当然是党来治理，就是中共来治理。那个老百姓很可能还是处于一种被治理的状态，那这个也就不是什么人民当家做主，还是执政党在那儿当家做主。那么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可能是纯技术性的，就是他现在可以用各种的加强各种的警力啊、警用装备啊、军事装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什么网格化管理啊，引用现在的一些个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治理老百姓，当然也包括治理这个整个国家。那么它可能是这样一个概念，就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概念。就这两个东西，那个我觉得都无法替代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当年邓小平讲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替代不了。
嗯，
那么至于说第五个现代化这个提法，这个现代化这个提法应该发明权是属于魏京生，这是魏京生在80年代他提出来第五个现代化，我认为他这个提的也是没有错的，他当时这么提，确实从这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现代化啊，就是政治的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没有实现。我们现在还是用一种传统的王朝式的这种专制的治理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套治理模式已经是非常陈腐的。而且呢，这种就是一党执政的这种模式也导致了，就是说权力的这种绝对化，以及呢这个绝对的权力所导致的绝对的腐败。所以这个现在之所以暴露出天津大爆炸暴露出的这么多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这套民主监督的机制，也没有竞争的机制，一切还都是这个执政党说了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个系统每个系统的领导都是一个诸侯，都是一个小国之君，他们都具有就是在这个一党执政体制下的他们的这个权力的所谓的自己认识的自己认为的那种合法性，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是为所欲为。而且现在越是一把手，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腐败的程度就越深。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各个城市也好，部门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大，而且这个无限的扩张，这种情况导致大规模的腐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无人负责，每个官员其实真正负责的就是对他自己负责，他根本也既不对这个国家负责，也不对他自己的党组织负责。所以你在这次这个天津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个各个部门互不负责、互相推诿、然后逃避责任这一套，这个暴露的是淋漓尽致。在这种情况下，你讲什么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呀，讲什么治理能力啊，都没有啊。你讲什么三个自信呢？你现在连公信力都没有了，你还能讲什么自信吗？那个自信只是对自己有用啊。老百姓这次就我觉得明显的对这个政权最大的伤害，就是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了。而且呢，老百姓这种不信任可能已经是这个已经和以往的那种局部的不信任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事件太重大了，所暴露出来的这个体制的弊端太集中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何平先生，请你谈一谈对中国如何改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看法。
我毫无这个兴趣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这个评价，反正我认为呢，提出这样的这种口号啊，不仅仅是这个掩盖他不想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他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管制和监控水平的、对社会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政治反动体系啊，就是他根本不是现代化。根本就是一等在政治和现代化的一等反动啊！他只是在工具上来讲啊，我体制运作的更灵活一点啊，我对老百姓的监督和控制更有利一点，这个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对现代化的一个反动。那么他们之所以要回避这样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间，经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经济成果，不顾后果的经济成果，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社会公平啊，不顾这个产品保护，不顾这个经济上的规律啊，不顾产品等一系列所造成的这等经济上的成就，来支撑了他继续维持维护和巩固这个政治体制的一等力量和信心啊。所以这样一等情况之下，如果是把他的体制进行的更加有效啊，管理的更具有某一种工具性的现代水平，那是更可怕的，那是更可耻的，那对人的侵犯的权利是更大的。 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刚才讲的魏晋臣先生在几十年以前就比我们这些人更能够清醒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民主化。但是政治民主化你应该意义上它不是第五个现代化，它是现代化的基本，它是现代化的基础啊。我不是去批评魏晋臣，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它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础就在于人民应该有一个选择政治领导人、政治权利、选择政党的一个基本权利，同时呢，他可以监督他，啊，他可以监督他，无论是通过新闻媒体，还是通过啊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文明的因素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这个体制的改革、行政的改革，甚至进行体制的某一种更新，只会更反动，只会造成未来政治民主的转型更加艰难，只会对人权的侵犯更为凝重，所以这种东西是根本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之后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几年来中国的各个问题暴露的啊，比过去胡锦涛那种稀里糊涂时期，比这个江泽民那种贪腐时期还要来的凝重不多？不仅仅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爆发的考了爆发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啊，新的政权、新的领导人没有给政治带来更缓冲的空间、更好的这个方向，反而是利用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腐败、经济上的这种力量，来为政治上的腐败和权力的腐败呢提供一个支撑。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
李先生，请讲。
哎。就是天津大爆炸吧，他们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唐山这嘎达就有政党，他们中央怎么啊，唐山怎么不那个他中央怎么不让说呢？
嗯，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是从唐山打来的。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就是上周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天津爆炸案这个这件事儿，然后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严查这个天津市这些这个党政机关这些人，我觉得言外之意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影响控制在天津范围之内。但是天津这件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存在了一个普遍性，就比如说，各地的听证会都普遍存在一种筛选这个听证市民的这个现象，所以不能反映出真实的民意。导致时不时就有各地的市民为了争取他们的权益而游行，而政府这个应对方式也只有武力镇压。就比如说，那个去年茂名那个 PX 事件，然后真正的问题却完全没有解决，隐患也没有排除。然后或者有些地方就是干脆就黑箱操作，也不审查，也不公布，也不告知。就比如说这次天津的事儿，所以一旦发生事情，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因为人们完全就没有对这个危险有任何预防。所以我觉得对这件事的反思完全不应该仅仅限于天津范围之内，因为以上两种这种政治舞弊才是这个悲剧的根源。我觉得政治方面的存在的缺陷应该由宪法来制约，或者是大众的一种监督，而不应该是党内纪律的一种处理。上一周我提了一个问题，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中国这种政治缺陷会不会通过宪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的话，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我感觉就是个笑话。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王先生你好，我想说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能让中国的老百姓敢于说真话了？我想他们在中央贴的这些口红的。
抱歉，山东那个王先生，您的这个音响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您提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就是什么时候让老百姓能够讲出真话才有希望。接下来最后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湖北的张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断了，想请这个和平先生谈一个，就是中共最近在强调所谓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就是所谓的问责制。你认为这个问责制它是不是问题的关键？
没有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谁来问责。如果你体制来去问责，那更难了，一是有这些内部的这个条例啊，对不对？你还问责到哪一个层次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上海查这个泥鳅查身这个查他事件死了这么多人啊，就让几个区长负责任，真正的真相现在还在掩盖。比如说长江河上这个翻船，你要谁去负责呀？你是长江上领导管理这个长江的，还是管理这个航道的，还是管理这个船的？那么天津要谁负责呀？如果每一个地方这么，你比如说每一个国家像美国像欧洲，到处都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等偶然的事件，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并不等于民主国家它就不会发生人祸，但是发生的频率这么多高。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失去啊，这么多的家庭悲惨啊，损失这么大啊，那么你地方领导人负责任，那你中央领导人负不负责任呢？对不对啊？那你这个总理负不负责任呢？你现在是一把手领导制，你总书记负不负责任呢？对不对？你光只是追究那些具体的啊管理者是不够的啊，这样一等体制啊，这样一些问题完全是。必然会产生无数的天津这样的事情，无数的这个长江这样的事情，无数的这个上海这样的事情，只是规模大小而已啊，规模大小而已。你看中国的灾难，你能够统计一下吗？你统计以来，你都是真的是没办法活下去，对吧？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这么一种恐慌的情况，你看美国那一个911，差点在美国的伤害多么巨大。但是你看美国几十年来，十几年了嘛，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对不对？911的。各个地方它的这个反应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当然整个社会付出了很大的这个代价。但是你在中国，我可以肯定过一段时间天津又不了了之，因为又会出来一个河北，或者又会出来一个湖南，又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极大的地方，那没有用的。我们的悲痛，我们的希望啊，我们这种声音发出去，跪下去就没有了，因为你根本的体制不改变。问责制如果是建立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的问责制，那完全是一个应付老百姓的话。习近平说彻查到底，啊，彻查谁呀？对不对？彻查到底就是彻查你的体制，你会彻查吗？不会的。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朋友，请大家简短。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
啊，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接着上次那句话，就是为什么这个老是这样的话，这就是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是逆淘汰制。我上次提到了我们常熟的公安局，他也是主管消防，他搞的是什么，就是搞杀人，搞这种恶劣的事情。所以说我说能够由一代人，如果是在政治制度转型以后搞好的教育的话，这个有个一代人就算快的了。
好的，
恐怕一代人几代人恐怕都矫正不过来。这个现在
谢谢江苏钱先生。最后是江苏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天津大爆炸这个事情啊，是中国这个众多环保事件当中的一个突出点。其实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现在呢，就是说老百姓已经尤其。这些看到了网络能看到网络看到真相的人，老百姓都已经很清楚了。习近平应该就是顺势而为，应该把这个中国啊，这个应该把这个独裁体制结束掉。
好的，
否则他自己也会不得善终的。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苏的唐先生。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张先生回应一下。
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们提的这个像所谓这个治理这方面，现在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良策，就是我们现在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根本性的改变啊，根本就不在这个本届领导层的这个计划之内。所以我想这个期待啊，我们当然每一次新的领导人上来，我们都曾经有过期待，但是呢这种期待最终都是以失望告终。所以这一次呢，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他这个领导层，现在新的领导层上来已经快要三年了，
这三年来我们除了看到就是这个用反腐的这个大旗高举，然后进行权力斗争，在这方面比较有效之外，我感觉在这个治国能力上或者治理能力上，尤其包括一些个重大决策，这次今天我们看这个股市的这个狂跌啊，
嗯，
那起因是因为这个养老金入市，这个问题的决策，既然你是用全体这个老百姓的钱来这个堵你这个股市的窟窿，那你有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
好，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从决策上就是有问题的。
是的，今天时间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一个是习近平访美能不能扭转美中关系的颓势，第二个是美国人要不要羡慕中国的智能手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